街上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在派发这个资料，周末的时间也有，星期一到星期五也有。就想问一下，你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哈？
我叫王玉洲，是做那个大型计算机系统管理的，来美国已经有20年了。平时工作实际上是很忙，但是呢，经常是通过加班加点这样，然后每个星期干超过40-50个小时的工作，然后用换了那个调休的时间，然后到外面来做这些事情。
如果一个星期工作5天，一天8小时，应该是40小时，对吧？
对。
一些大陆出来的游客，就说遇到很多法轮功学员，觉得确实印象不错，但是街上发资料的人是不是利用法轮功的名义是办绿卡的？
镇压法轮功已经有5年多了，像这种话经常听见，但是我们平时一起发资料的法轮功同修，基本上我知道全是在美国本身都已经有合法身份的，不是为了办绿卡而来的。他们只是为了法轮功好，觉得那个镇压法轮功是错的，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就说你们出来讲这些法轮功的事情，对中国也好，对整个这个社会也好啊，有什么好处吗？
人是要自由的活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自己幸福的生活、健康的社会。你们这个社会里头没有正义，没有道德，做什么好事都要被政府、被官僚、被打死。那这还有什么叫经济发展不发展？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在那社会里面要有一定的诚信存在。对法轮功学院的破坏，最根本上就是破坏就是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假货啊、贪污腐败那么严重。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都是生活呀，怎么搞得更好一点啊？所以有人也说，如果不让你练，你就不要练了，是不是大家能够过得更快乐、轻松一些啊？
那这个就是自己的层次，自己所追求目标是不一样。有人就是他可以好吃懒做，他就怎么活的。那有人就是他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比吃饭还重要。
人嘛，他是有精神的。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精神和道德的基础。像这个法轮功学员信奉的真善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精髓。所以呢，我想作为一个有5000年文化根基的中国人的话，那么他是要有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在对于生活和物质东西，他和别人一样，我们都想过好日子，是吧？都有工作，是吧？都希望有这个快乐的这个家庭生活和这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知道人要想真正的健康和快乐的话，那么他就要有一个精神上的信仰。而真善忍这个信仰呢，正是给他们带来健康和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所以他们现在的抗争的话，实际上是为了一种精神的自由。我们中国人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只满足物质和这个物质上的这个满足，我们是有精神的。所以呢，把任何有精神的人都要打入这个牢狱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那么还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其实现在社会上还是有不少好人的哈，那么他们其实也没有练法轮功，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觉得就是法轮功的这个真善忍那么重要呢？是不是不学也可以做好人，也可以做过这个幸福的生活？
我们承认社会上是有很多好人的，对吧？当初还说过是雷锋，那雷锋就是那个时候的好人，但是从我们法轮功观点来说吧，他自己还有更多的他的思想来追求。当然你很多人也有做好人，愿意给乞丐点钱啊，愿意帮助人做点好事啊，啊，愿意自己做社会科学有发展啊，做买卖对老百姓增加一点生活方便。这我们觉得社 要点他就这样。这个呢，有缺点是你中国的社会的公民，触犯什么法律，你按什么法律去处理他，他并不能代表法律。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所倡导的这个真善人的道理，你这个道理本身是完美的，那就是完美。他学了这个真善人的道理，他做不到，不能说他就是代表法轮功。所以不能说这个人做不好就该怎样，这个人做不好，你那是他自己的事，跟法轮功没有关系。
那么很多人就会讲，觉得这样的表现是学法轮功以后才造成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法轮功的道理是好的，好，这个不好，因为学的好了变得不好，这个他是说不通的，对不对？他原有的原来的坏就没改，他是不好。
很多人他就是觉得现在物质条件很好了，那么医疗条件也很好，包括很多进口的药品都可以使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练功，招惹这个麻烦呢？
我叫杨景端，我在美国是精神科医生，那么同时呢，我也是做中医的，那么在国内呢，我是做神经内科的。其实这是人们对这个一个缺乏对现在的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因为我是做医生的，所以我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的医学的话，它对很多疾病它是不太有认识的，那么很多药品呢，它只是治疗它的症状，缓解它的症状，并不能够除根，特别是慢性疾病。那么所以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像在美国的话，那每年死于药物反应的就14万人，每年死于医生医疗事故的就在9万人以上，这都是比较保守的统计。所以说呢，现代医学是有局限的。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医学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都在追求打坐呀、练功啊、什么跑步啊，这些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追求营养啊，这些来保证他们的健康。所以呢，就是说在中国来说，我们好像被灌输的认为有病就吃药就能好，如果有病吃药能好的话，我想在中国绝对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练法轮功。所以这些人常常都是在试了各种各样的医疗方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去尝试这个其他的像气功这样的方法。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刚才在谈到这个，就是说对吃药啊、医疗的这个认识问题。那么我们从中国大陆听到说，这些一练了法轮功呢，就不让吃药了。现在很多人他听到不让吃药呢，就觉得是一个危害人们的健康和危害这个社会的事情，就比较敏感吧。
首先，我认为它是一个宣传。因为从法轮功这个的教授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练法轮功的人不能吃药，他只是李先生只是讲了吃药和修炼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很多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们不吃药是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健康问题，甚至到了就是说他不能吃药，他的身体对药物有不同的反应的状况下，他才不需要药物的。我想这是一个，如果人有更好的方法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吃药呢？因为药物它还有副作用，而且非常昂贵。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练功的人他只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并不是说练功的人他就不会死，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错误解，是吧？连医院医生都不能保证他的病人不死亡，那么凭什么要气功的方法能够保证人这个不死呢？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用一种把法轮功的好像推到一个非常荒谬的地位上来对他进行批判，实际上完全是达到一个宣传的目的。我自己作为医生，虽然是医生，我知道抽烟不好，但是我想尽各种办法就是戒不掉，我练法轮功一个礼拜就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人的精神压力很大，不良的生活习惯还精神压力是导致疾病和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那么修炼法轮功以后，你比较这个宽容一些，什么事情看得淡一些，所以呢心情也舒畅一些， 那么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不像以前那么计较，所以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以后，那么身体自然会好。所以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一家三口人，那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小的毛病啊，不舒服啊，但是从来不需要吃药，我们都很容易就抗过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光看到法轮功练法轮功的不吃药，但他没有看到法轮功除了不吃药他还做了什么。你想想这些人呢，每天起来要练功，你练没练是吧，他还要看书，整天要提醒自己遇到事情不能生气不能发火啊，个人利益受了伤害以后还不要去计较，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他不能光看到他不吃药，你还要看他做了别的很多很多事情，使他能够不吃药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确实听到有一些人说，本来医院跟他说你要不要做手术，但是他呢就去练法轮功了，练了法轮功他就不吃药，而且在一两年之内死了。那么人们就是认为他这是练法轮功的结果，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法轮功它只是告诉你一个修炼的方法，那么至于说人他能够怎么理解这个方法，怎么使用这个方法，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那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法轮功的它就非常强调有两种人实际上是不宜练法轮功的。一种呢就是已经得了重病的人，因为它不是一个治病的方法，它是一个修炼的方法。修炼它要求人不要有求之心，当一个人他有了重病以后，他心里想的他就是病，他就是放不下这个病，所以呢他是不能够按照正常的这个修炼的方法去修炼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造成他最后并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治病的效果的一个原因。第二类病人不能练的就是精神病人，因为他不能够正确理解他的这个法轮功的这个方法。
那像这种就是说他把这个修炼的方法当成一种医治的方法来学法轮功，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死了，像这种情况你们觉得他是练功受益了呢还是受害了？
举个例子吧，这个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婆婆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带了2000多块钱的药，他一身都是病，有这个关节炎呐、有这个眼底疾病啊，还有慢性的这个肾衰啊，他但是呢他还抽烟。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们真的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呢就介绍他这个练法轮功。其实练了3个月以后呢，他这个不光是这些关节病啊，这个眼底病啊都好了，那他那腿的浮肿啊也消失了，而且呢在他到了美国这练功以后呢，他这些药呢都不需要再吃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对他来讲的话，当然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烟戒掉了，那么对他来讲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亲身的一个经历。我是看着他走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也是我对这个法轮功他祛病健身的作用有很大兴趣的原因。但是呢这种事情是不是会发生在每一个人是要练法轮功的身上呢？其实不是，因为在这个法轮功的书中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就说你不是说你练动作你就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练法轮功它有很高的这个心性上的要求，要求你真的在很难很难的情况下都要能够做到真善人。那么对自己的很多习惯吧，特别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都要能够放下把它放弃掉。所以呢就是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看到不同的人他的确是有不同的反应。在我们医院里面天天都有死人是吧，很多病人来了一诊断以后，医生告诉病人你还有3个月活，还有6个月活，我们经常这么讲对吧，因为这就是现在我们医疗就到了这个局限。那么为什么这个练法轮功就要对他有这么苛刻呢，他必须保证一个重病人不死呢？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周围呢我看到的我观察到的这个法轮功跟健康的关系呢，这方面我看的比较多一些。那么我还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同修的先生，这个给我印象很深。他实际上是看到这个他的太太练法轮功以后，那么很重很重的疾病都改善了， 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是不愿意去练。他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得了重病我就去练其实人恰恰是应该在没有病的时候去练才对。那么结果呢真是很不幸了，他才40多岁了突然就得了肺癌。当他一检查出来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他如果这个不吃药的话那么只能活3个月，如果吃药的话可能能活6个月。这时候他才想起来要练法轮功，他还真练了，因为他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也觉得很难，因为像他这种情况说实在的是不应该，是没法再练的，但是呢他坚持要练。那么他就这样不吃药，他也活了比六个月的时间还长。最后他还是去世了，但是呢去世的时候呢他非常安详，就是说他非常平静。我想呢他还是在这个练法轮功过程当中呢受了很多的益处，特别是最后的阶段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都能够很容易的承受过去。但是我就想啊，如果他早练就好了。
刚才听到这些故事哈，觉得确实是很受启发。那么像天气这么好，这个休息日啊，作为一个医生也到大街上来派发这个法轮功的这些传单，那你是想向人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其实我想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着一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是1000、2000、3000、5000的人，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在受到这样不应该有的迫害。像我本人的话，我姐姐就现在还在监狱里，她是在安徽省淮北市第3女子监狱。她一个快60岁的人，就是练个法轮功身体好精神爽，他没有其他的要求。但是他是练真善忍的，所以呢当时当国内有很多很多的不实的宣传，对法轮功做了很多造谣的话，那他就要去跟政府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也就是为了第一次为了上访就被关了1年，而且失去了所有工作，失去了所有的社会福利。但第二次他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他从家里抓走了，给他的罪名就是散发这个有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这都是中国宪法保证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要说他们没有证据，就是有证据证明的话，那么他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迫害。结果他被抓到一个旅馆里，绑在一个椅子上30多天，逼供他，让他交出其他人的这个修炼人的情况，给他判了3年半。所以这是完全是针对一个人的信仰来进行的迫害。所以我觉得到这里来的话，因为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大家都很害怕。那么在美国的话，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真相给他讲出来的话，我想在中国不光是法轮功学院要受到这样的迫害，任何一个他不喜欢的人都会受到迫害。
刚才在你们那个反酷刑展的地方看到很多人的那个反应，都是觉得这个迫害很不应该啊。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也表示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那你们能怎么样呢？你们想让我们做些什么呢？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吧。
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然后让他们告诉他们知道的所有的人。我个人认为，当所有的人都知道真相的时候，那个镇压就没法再继续下去了。
我觉得虽然在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事情呢是非常有特殊性的。一个呢，它是发生的很大规模，它牵涉到1000多万个人，不是很少数的。第二个呢，它的迫害是针对一群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人，是吧？而且他们信奉的这个原则真善人实际上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念，那么对他们进行迫害是尤其邪恶的。那么同时呢，由于中国现在在国际上有很强的这个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那么一个统治的者他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在国际上作为筹码，让国际社会对他镇压自己的人民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到这儿来就是直接面对公众，把真相告诉公众。那么我想当所有的公众都知道真相的时候，这些这个镇压他就没有市场，他就会感到压力。另外呢，虽然在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当一旦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国际的媒体 和这个各国的政府都会出来谴责这些不好的事情，而唯独中国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在这个媒体上的报道也很少，那么各国政府呢给实际的支持也很少，因为虽然他们都谴责这样的做法，但是呢为了和这个中国做这个生意啊，或者是做一些政治方面的交易啊，他们面对这么多中国人被迫害，我觉得他们还是给予很少的支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让向社会公众讲真相的原因。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发出更强的这个正义之声，是吧？
对，正是这样的。我想呢，每个人都是有正义感的，都是有良心的，只是呢，很多人呢不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不少人呢，他们对法轮功的认识呢，也是从最早期这个大陆媒体对法轮功的这个污蔑不实之词来的，所以当他们真正了解真相的时候，他们都会发出这个正义的声音。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段期间吧，我们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善良的人，他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表示着支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讲真相的事情确实没有白做。
能不能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举两个例子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经常会在纽约遇到很多犹太人，当他看到我们的酷刑展以后，当了解事实真相以后，他们就很能理解，因为呢犹太人在这个2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了类似的这个迫害，所以呢他们非常能够同情和理解我们这样的做法。那么所以呢他们很多人呢都在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还有很多人呢要了这个光盘和真相资料，所以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还有一次我是碰到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实际上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实际上是有误解的，就是说他认为我们没有信仰他的上帝，但尽管如此呢，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人因为自己的信仰被迫害。所以呢，他也是非常这个热情地在我们这个请愿书上签名，和我们有非常共同的认识，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迫害。
很多这个中国人哈，他们其实在这五年的过程中也知道了这个迫害在发生，但是他们觉得家丑不要外扬，那么中国总是在一步一步变好，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要到国外来讲这些，否则大家面子上不好看。
对，任何事情要解决的话，不管是很快解决还是慢慢的解决，都需要大家一起做出努力，往好的方向那个发展。如果大家都保持沉默的话，这就是那个镇压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那个有正义感的人，有良心的人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话，那他那个镇压就马上就会结束，而且国际社会的话会对中国会另眼相看，觉得中国人是非常有道德，非常有正义感。
像中国这样一个集权社会吧，如果说他要想发动一个政治运动去打倒谁的话，那不出三天他就能够达到目的了。但是现在对法轮功的这个运动已经进行五年了，你们还在继续，而且很活跃啊，是不是有一些背景，就是说有人在支持你们？
我觉得他镇压法轮功五年了没有成功是有一些原因的。第一呢，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不是说是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是个别人像江泽民本人和他的少数的追随者出于他们个人的私利和个人的因素来强行推行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个政策实际上从中国内部高层据我们所知它都是不一致的，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并不是大家都是在完全赞同在全力推行这件事情。我想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它镇压的群体，它不是一个少数人，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甚至说这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人。那么像打倒这样一大部分人，把社会的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要对它进行清理的话，那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第三个事情，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 因为法轮功它不是一个练，仅仅是个练功团体，它是一个修心的团体，它是一个信仰团体。在历史上，任何对信仰的迫害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那么对法轮功它也绝不例外，它也是成功不了的。那么如果说在中国大陆的话，所有正义感的人，所有在中国政府内部所有正义感的人都能够站出来履行他们的职责的话，履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甚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履行党章给他的权利的话，这法轮功的镇压都不应该发生，都不应该发生。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够做到，所以呢在海外才有这个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这个结束中国这场不应该有的迫害做这么多的努力。
你的意思是说法轮功在这个严酷的迫害面前还能够坚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大家这个对真善忍的信仰造成的，而不是说有什么外在的这种背景。
实际上呢，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法轮功它是一个政治团体，或者是一个经济团体，或者是一个任何其他团体的话，那么对他要想清除他这个消灭他的话，实际上他就能够做到。而恰恰他是一个信仰团体，他是不受任何政治、金钱和权力利用的一个团体，所以正因为如此呢，他才能够在任何困难面前他都能够不屈不饶，不改变他们的方向，那么不改变他们的做法，那么坚持他们的原则，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延迟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以后，觉得确实是这些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好，付出也很大，就是在这五年的过程中。但是他们有一个疑问：你们的师父这些年在做什么？他是不是挣了很多的钱，在过着一种很舒服的生活？
我觉得，社会公众甚至包括一些同情法轮功学员的人，对我们师父都是有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当时中共对连篇累牍的文章对师父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因为在他们想来，如果把师父攻击的垮了，把他的名誉败坏了，那么就不会再有人练法轮功了。其实呢，我们作为法轮功学员是最了解我们师父的。他是一个完全付出不求索取的人。那么我练法轮功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见过李老师，我也参加过很多很多法会，我从来没有花一分钱，我从来没有给李老师捐过一分钱。那么据我所知，他的生活非常简朴，那他是靠一些微薄的稿费在生活。那么所以呢，这些我想很多人对师父的误解啊，主要来自于这个宣传造成的。
你练功多长时间？
我是1998年10月开始练功的。那么其实呢，作为任何人，他在他做的任何工作，那么得到一定的报偿都是理所应当的。在美国，每一个人他只要愿意工作，那么他都能够生活得很不错，是吧？有房啊，有车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呢，把这些东西都作为这个一个人的罪状，那实际上是非常不应该的。
我们在美国呢，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西方人当你提供给他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会听，而且他会去思考。但是从一些很多吧，从大陆来的这些华人朋友呢，他们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抵触或者障碍吧。有些人其实都是受过很好的这个教育，而且很多人他对西方的这种信仰自由啊、言论自由的这个理念是很认同的。但是，一旦你跟他提到法轮功的事情，他也表现出一种这种距离感吧。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想这个如果说对法轮功的迫害只是限于在用舆论工具的话，宣传机器对他进行污蔑的话，我想这倒是比较容易去纠正。因为呢，他们在西方看了接触了法轮功学员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这一方的说法，那么他很容易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呢，对法轮功的迫害呢，实际上就像中国的历次的政治运动一样，他宣传只是一个手段之一，他的跟在后面呢就是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制裁。如果你不相信他的宣传，不遵从他的宣传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各种各样的 打击。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恐怖手段，就像现在法轮功学员，你如果再不听的话，那么就对你进行酷刑，给你判刑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三个手段加到一起的话，任何一个人他要想这个生存下去的话，那么他都是要对自己的心理、对自己的思想都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控制。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当我们一个中国人如果说他能够认同法轮功学员的话，他了解了真相，但是他又要面临这么多这么多的惩罚的话，那么是他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很不，就是说他也是一种在他们内心深处也是一种挣扎，所以呢他就情愿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也不愿意就是说知道了以后呢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到了美国这么长时间，也受了很多教育，但是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说实在在我们的心理上已经有很大很大的阴影，所以呢我们在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恐惧。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大陆还有亲人呢、家属啊等等等等，还有商业上的利益啊，我想这些东西呢都影响了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和判断。我觉得人有一种倾向，我觉得这就是这场迫害为什么特别这个邪恶也好，或者是特别残酷也好，是因为它是以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在做的。那么在我们普通人都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他的观念，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是差不多的，他没有那种生活在中国那种这个切肤之痛，或者说离开了那个地方以后，那么那些不好的记忆都没有了，留下的都是思乡之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很容易相信这个政府的这个宣传。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这样就是有各种各样原因吧，对法轮功的信息还比较排斥、保持距离的这些华人朋友，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讲的几句话？
我觉得我自己总是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信仰，是吧？不管法轮功学员有做的不对的地方，那么如果是一个个人，他都不应该因为他的信仰受到迫害，也不应该因为个体的行为对整体进行迫害。如果他违反了国家的哪一条法律，你对他进行处罚，那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呢，你对几千万人跟这个这么跟整个一个群体对他进行这样的迫害，那是完全不应该的。那么我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你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么六千万的党员，是吧，这个腐败分子犯罪分子大有人在，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不光是一般的普通党员，包括高级领导干部，那么是不是对共产党就是应该进行清理呢？应该把它去除呢？把它定为邪教呢？是吧？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去思考。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吧，我想还是要回到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人活着他应该有生存的权利，有生活的权利，有工作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有信仰的权利，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我想如果我们对这几点有一个基本共识的话，我想对法轮功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也不应该有什么争论。
谢谢。